好，我们继续学习认识神的属性哈。我们该讲这个第三课那第三课呢，我们要讲的是神是灵。那神是灵呢，并不是上帝的属性，是指神的本质哈。那我现在在这里简单的去给神的灵来做一个解释哈。那神的灵呢，它是非物质的存在，没有任何掺杂的其他本质哈。那待会儿我会详细的去解释神是灵这一个教义关乎神的本质哈。那我还要澄清，神是灵不是上帝的属性，是上帝的本质哈。那上帝的属性呢，就是他的信实公义他的慈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这些呢是上帝的属性，那神是灵是他的本质。那么在约翰福音的4章24节新译本呢，那里特别写到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那在了解神的属性之前，必须是要先认识神的本质是如何在圣经是被启示出来的。如果对神的本质了解不清楚的话，就直接去讲解去认识神的属性的话呢，这样有些不妥，从次序来讲是非常不妥的。那这句话是在约翰福音，耶稣和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哈，这个夫错了哈，妇人进行谈话时，耶稣告诉他神是灵。那神是灵，就是说神他无形，没有身体，也不具备任何物质的本质。很多人喜爱把神呢想象成某种的具体的形象，或者把神想象成可见的某一种样子。这种想象的方式呢是不符合圣经的虽然你很会想象，你很有创意，但这种创意是圣经所不许可的，是圣经所责备的因为圣经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神是由哪种的形体它是由哪种的外形的特征，它也不是物质跟某一个性质结合，都不是神是灵，它是无形无体不能用任何的我们所见的受造之物的这个样式和形态来描绘神，这都是绝对的错误，所禁止的。虽然很多基督徒在过去对信仰的这个不懂的时候去想象，或者去所谓的做梦异象，梦到神是如何的形态跟他显现呢，那这些呢我想那都是无知造成的这些都是错误的，是圣经所禁止的，甚至来说那是敬拜偶像。一旦你把神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一个形态形体的话，就在制造偶像，那是错误的。奥斯丁在忏悔录他写到呢，他说你的上帝既非苍天，也非大地，也非任何有形的物体。奥斯丁非常有趣哈，忏悔录呢是他个人的这个蒙恩的见证，来写他如何的归信主的这么一个过程，以及对上帝的认识和他内心的这个变化来这样的一本的经典著作。他其中在有一章里面呢，他想问上帝啊，你到底是怎样的他就问了非常多的这个被造物，他就问大地，说大地你是上帝吗大地说我不是。他又问大地的这些受造物，比如地上的树地上的飞，地上的这个走兽，还有地上的各种的山体，就问他们，你们是上帝吗大地和受造物就说，不，我们不是上帝。奥斯又去问这个空中的飞鸟，问你们是上帝吗，他们说我们不是。奥斯又问说，问这个海里的一切受造物，你们是上帝吗这个大海里的受造物也回答说，我们不是上帝。奥斯又问自己的五官，又问自己的鼻子眼睛，问自己的面容，说你们是上帝吗？五官说，不，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是他所造的。奥斯又问自己的灵魂，你是上帝吗？他的灵魂说，不是，我是上帝所造的。 那最后呢，奥斯丁的结论是，上帝既非苍天，也非大地，也非任何有形的物体。你说问来问去真的很没有意思，但是奥斯丁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用最简单的这种的自问的方式来阐述了上帝他是灵啊，你不能将上帝等同于啊受造界里面任何一个有形的物体啊，这样的话呢都是错误的。那为什么在圣经有多处经文用人体的感官肢体来表达上帝呢？这种表达方式呢是一种拟人法啊，一种比喻法，或者神学家喜欢用一个词叫抚救啊，神为了抚救罪人用了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表达，来启示关于神的真理。那么这些拟人手法和比喻手法呢，不过是人语言的有限，或者说人用有限结结巴巴的言语来描述那位无限超越的神。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并不意味着上帝他有形有体。你不能说我看到圣经啊，他的耳朵没有发沉，他的膀臂没有缩短，我就认为上帝有耳朵，我就因为认为上帝有膀臂。那这一种的错误的认识呢啊，是没有了解圣经有他独特的这个写作方式。在中国的诗词当中，李白曾经写过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啊，这句诗词你怎么理解呢？如果一个崇尚科学人会说这句话属于胡写啊，白发怎么可能会三千丈呢？人不过是这个七尺身躯，他怎么可能有三千丈的长发呢？其实李白是一种诗意的文化，他透过这种夸张的修辞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愁苦啊，太丑了啊！你不能说啊，这个人的头发真有三千丈。那圣经有他独特的写作方式，当用肢体来表达上帝的时候，是一种抚救人的软弱。你要明白，上帝是无限的，若要表达上帝的话，必须用上帝那无限的言语来表达。可是我们不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上帝为了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能够了解他无限的这个真理和知识的话，上帝必须用我们能理解的知识让我们理解那些我们不能够理解和领悟的知识。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死板的啊，用字面去刻画上帝的本质，刻画上帝具有某种形体，那是绝对错误的。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呢，的确描写到了啊，上帝临在的一种景象。但是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西结用的很多词汇呢，啊，真的是人类的语言的这个有限，无法清晰的表达上帝的意象。以西结那里写道，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晶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你发现以西结用的很多词呢，好像、显得、似乎啊，这些用词的表达是不太确定的，足以显明人的知识领域去描述上帝那个无限的知识领域的话，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你不能简简单单的啊，用圣经一些的表达来定义说上帝有某种形体，绝对的违背了圣经的这个教导和圣经启示关于神这一切的这个真理。 那么当我们谈到神是灵的时候，如何去表达这个观念啊？神学家们呢喜欢用两种方式来表达神的啊某一个属性或者某一个的本质啊。这两种方式，一个是肯定的方式，一个是否定的方式。只有用这两种方式能够更好的能够表达上帝是灵，能够表达上帝的其中的某一个的属性。那什么是肯定的方式呢？比如说神是灵，这是肯定的，神是信实的是肯定的，神是公义的这也是肯定的。那么什么是否定的方式呢？神是灵是肯定的，神没有身体是否定的方式，神是信实他不至于说谎啊，那么神不能说谎是否定的方式，神是公义的他必审判一切的罪恶，那么神不会视无罪为有罪，他也不会视有罪为无罪啊，这是否定的方式。肯定的方式是将神一切的美善和荣耀归于神，否定的方式呢是将一切错误的虚假不完美的事物与神完全的分开。这是人的语言的问题，因为语言太有限啊，不能够用一种方式将上帝的启示完全表示出来。那历代神学家呢就建议用肯定和否定的方式来描述神。那么在西敏问答的第二章的第一条，那里也特别谈到说，只有一位永活的神，他的存在和完美都是无限的，他是全然纯粹的无形的灵，没有身体也没有任何组成部分。那这一个的归纳里面就使用了肯定的方式，他是真神的，他是无形的灵，也同样使用了否定的方式，没有身体啊，没有任何组织的成分啊，只有用这两种方式呢才能更充分的认识关于神的真理。那么圣经用多处的经文来表达说神是灵，他是不可见的。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那里写道，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提前也写道，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在提前六章十六节，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将它显出来。我们就看到说神是不可见的啊，没有人见过神。我们就知道啊，过去的天主教甚至今天的一些灵恩派的群体，还有一些在福音派群体里面有一些追求那些超自然神秘现象的基督徒啊，他们总是用一些图片，用一些可见的这个样式的画作啊，来表达神，甚至更过分来敬拜神，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神是不可见的，人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愚昧无知的理性来构画一个形象，把它视为啊如何如何呢？我想这是错误的。我过去接触一个灵派的人，他们讲的课程叫这个内在医治。他们曾经有一段的构画是这样讲的啊，他们说你闭上眼睛啊，你想一想神啊，这个他像一个牧人一样啊，把你抱在怀里啊，他把你领到青草地上，这种的心理的幻想所构画出来的图案都是对真理的冒犯。圣经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形式来教导上帝的子民。在申命记，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他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你们究竟将谁比作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人世间一切的受造物的形态都不能够用来构画上帝的形象，这都是错误的和 愚昧的。那加尔文同样有话说道，神真正的形象全世界都找不到，因此什么时候他被可见的形体代替，他的荣耀就受玷污，他的真理就被虚谎腐蚀，因此设计神的塑像本身已不敬虔，因为这败坏的行为已经侮辱了他的尊荣，他的塑像就不再是他了。我想圣经这些经文足以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上帝的儿女都不能冒犯上帝的荣耀啊，都不能用可见的形体来代表神。有些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喜欢构画一幅图像，认为呢上帝啊在那里啊掌着王权啊，手握着铁杖坐在宝座上面，或者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想到一幅画像，然后耶稣基督啊钉在十字架上面流了血，然后就自我感动说耶稣就是为了我啊，这是耶稣流的血。这些构画，这些幻想，这些自己的想象啊，皆是对上帝荣耀的这个侮辱啊，都是不当的，都是错误的啊。据说路德有一个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他写作的时候呢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意象向他显现啊，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路德呢就这个说了一句，撒旦退去吧啊，如果你在读经，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一幅意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伏伏在地。但是路德说撒旦退去吧，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是透过圣道认识上帝，认识基督的，不是靠着那些可见的画像想象来构建一个敬拜的群体，那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无知的一种的信仰的表现。那既然神是不可见的，我们如何能够看见神呢？那么在圣经也有多处经文来表现出有些圣徒他靠看见过神。那圣经为什么这么表达呢？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一些古教父和神学家他们在苦苦的思索他说神是不可见的，但是能够透过特别的方式，特别的恩典，让人可以看见神怎么看见呢？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讨论。即使圣经里面有一些圣徒看见神，也不过是看到了一些局限的启示，那也不是全部。每个上帝的儿女呢很想渴望看见这位是灵的神，连非基督徒都会说你说神有神，那让我看一看好不好。其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去询问说，我太软弱了，神让我能够看见你这个看见呢不一定是指见到神，可能是神对他给他成就某一件事情，他说我看见了神所以神的儿女是有这种的渴望，有这种的寻求呢，有这种渴望并没有错因为神没有一个人不想目睹上帝的荣光。那么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也请求呢想看一下上帝的荣耀因为他代表上帝的治理上帝的百姓，他希望上帝与他同在是真实的，他要请求想要看见上帝的荣耀。那神怎么说呢？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最后呢摩西只不过是看见了这个上帝的背影也没有看见上帝的本体。那至于看见，这个是非常令我们苦恼的一个事情，怎么去解释这个看见，怎么能够忠于圣经，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表达它。那保罗告诉我们说，神住在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就意味着说没有人可以看见上帝的本体没有人可以目睹上帝完全的荣耀。那么在神学家的尝试里面呢，他们讲到看见的时候呢是指的一种认识。 那第一种的观念解释说，看见神是测透，是透彻的理解神。那么人能不能理解神呢？我们说人理解不了神，因为无限的这个上帝呢，是不可能被有限的人所理解。基于我们的理性认识以及圣经启示的有限，我们是无法认识那位完全的上帝啊。所以有限的受造物加上有限的圣经的表达，人怎么可能去认识那位无限的上帝呢？那对于这一个的观点上，几乎不需要去多做讨论了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的看到上帝。或者像奥斯汀说的一样这个神学的巅峰就是知道上帝是不可被认识的，因为它是无限的，我们的理性太有限，我们的思考太有限，我们的文字表达太有限总之一切都有限，无法去理解这位超越无限的上帝。那第二种表达呢，是说神借着屈尊俯就的方式显现，顾念人软弱的有限。那么在圣经有多处地方谈到圣徒看见神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是，旧约的圣徒看见神呢，是上帝以某种可见的人物局部的显现，他不是看到上帝的本体，而是看到上帝要启示显现的一部分，或者是说神让人知道的一部分。比如在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树下曼利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这个显现是可见的。还有在士师记，还有创世纪三十三章二十二节那个摔跤的天使，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些呢他们见到之后就说我看见神了那这些使者和显现呢，是可见的形体，是可以目睹的。那么加尔文就解释，使者指谁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某种可见的形体向旧约的圣徒来显现。那这个的形体呢它并不是说一种非常抽象的，它是真实可见的，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里的显现。但是亚伯拉罕也好，士师记的这个参孙的父母也好，他们都没有见到神的这个本体，只不过是见到了神局部显现的让他们知道的那些知识和部分。那第三个，我们在神的启示方面可以看见神，就是神借着启示向受造之物来说话，介绍他是谁和他的作为。我们以约伯为例当然不只是约伯记，甚至包括整本的圣经，也包括整个大自然的启示都在见证着神是一位怎样的上帝。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去谈上帝透过自然启示让人去知道他的永能和神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整个的这个自然界当中也是这个上帝启示的很重要的这个媒介特别像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自然神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个人呢小的时候对自然界就有非常高的兴趣，他在十几岁时候有一个爱好，就是去研究蜘蛛他发现这个蜘蛛太奇妙了，他可以透过这个他吐的丝然后上升下降，把丝挂在某一个固定点，又可以从左荡到右，从右荡到左他发现非常有趣他就写了一篇关于蜘蛛的这个属于这种论文。这当时没有今天的这个博物学科普的书那么多所以那篇文章得到发表。后来他又透过蜘蛛去研究气象学这是其中一个爱好。后来他又发现有一个事物比蜘蛛更有趣，就是研究南瓜 啊，一个南瓜可以结200多个南瓜，他感觉很有趣啊，他也写了一篇文章。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让我们认识到不单是圣经啊，不单是他通过圣经对我们的讲话，也包括神所造的自然界里面，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智慧，上帝创造的卓越和设计啊，依然可以看得见的。那么在约伯记里面呢，约伯说到，我知道你万事都能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啊，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奉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中和炉灰中懊悔。那么42章的这段话语呢，是约伯听完上帝对他询问之后啊，他发出这么一个的感慨啊，懊悔啊和信仰的啊这样的一个长进啊。约伯他怎样认识神呢？是上帝在旋风中与他对话，与他相遇，而这种相遇是神圣的相遇。上帝不是赐给约伯异象，而是对约伯讲了受造界的奇妙，问约伯来懂不懂。而这个话语和约伯就产生了这种的相遇，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圣的相遇。约伯是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再一次的认识神，所以他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种认识，这种相遇，和今天许多基督徒透过异梦认识，所谓的这个异象认识，是一个不同的表达。约伯是透过上帝对他话语的询问之后，他不明白，他认为上帝有大能，上帝有智慧，上帝做的事呢，我太渺小，我太了解不了，所以我现在是亲眼看见。基督徒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要与上帝有这种更加美妙的相遇，就是生命遭遇暴风的时候，和上帝有这种更奇妙更美好的相遇。这种相遇是透过神的话语带来安慰啊，带来激励，带来喜乐。在彼得前书，彼得也特别说过，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既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喜乐。什么时候才有那一种真正的喜乐？是经历的患难，经历的逼迫之后，才有那一种大的喜乐。基督徒的信仰不经过检验的话，无法确定自己和上帝之间是有神圣的相遇的，无法确定自己在上帝里面的。在路加福音，以马忤斯的门徒因为耶稣给他们讲解的圣经，他们心里变得火热，这也是神圣的这种相遇。今天我们与上帝相遇，是透过神的话遇见神，看见神，经历神，平安稳妥，未经过检验的信仰，那些自我感受，我感觉神很好，我感觉认识上帝真好，这些呢，未经过检验的感受遇见，往往是虚假的。你不要认为这句话讲得过分，圣经讲得很明白，真正的喜乐是要在百般的试炼，在患难中间被试验之后，才证明我们真正的在上帝里面与他相遇了，并且在每一次听到当中不断的和上帝相遇。没有这样的相遇，没有这样的检验之后的相遇的话，一切的呢自我感觉良好，那呢看见神遇见神都是虚假的。那另外一个原则呢，是神使他的儿女在圣子身上看见神。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在希腊文是解释，是告诉、宣告、述说。 既然没有人见过神，那么上帝告诉我们一种的方式，必须透过他父怀里，必须透过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意思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将神解释给我们，注释给我们，去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为什么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够将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呢？这里有几个版本的翻译。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当代译本这种翻译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一上帝把它表明出来。这个独一上帝指谁呢？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只有神才可以把神显明出来。那么斯高本呢，是天主教的版本，在这里你不要马上说你为什么引用天主教这个斯高本哈。那我认为有一个翻译是更好帮助我们理解。那这里写到，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讲述了。那如果你非要说你引用天主教斯高本就一定不对啊，你不应该引用天主，那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道教和佛教的词汇，到现在你还在使用，包括和合本那个神啊，那个神和上帝这两个词语的翻译的使用，在宣教士翻译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争执，后来就出现了神的版本和上帝的版本啊。为什么？因为神这个词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有时候和鬼神同义啊，有在一些古典里面呢是指那些无位格的一个存在，那后来这些词在圣经的翻译里面被引用过来，脱胎换骨之后，你说一提到神你就说这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耶和华，为什么你会这么想？这个词在基督的文化中间已经被脱胎换骨了，就完全重生了，这个词重生了。你说基督徒重生，我说这个词也被重生了。有很多的词汇在圣经的这个教导之下已经被重生了，所以基督徒一谈到神就是我们现在的神是真神，因为这个词呢已经脱胎换骨重生了。那天主教用天主这个词呢也不是这个圣经所原有的，也是中国古典里面有一句话叫至高莫过于天，至尊莫过于主啊，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最高的那就是天，那至高莫过于主，它是最高的一位。那利玛窦在翻译的时候呢采用一种叫望文生义的啊这样的一个意图来使用天主。那么在当代译本和斯高译本当中呢，说父怀里的独一上帝啊，或者身为天主，有些古卷呢是独生者上帝，还有一些古卷说只有与上帝相同的独子。那么在和合本翻译为就是说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为什么独生子可以将没有人见过的上帝显明出来呢？除非这位独生子他和神是同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将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那么加尔文解释说，当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时，我们不要以为他所指的是肉眼外观的看见，他的含义是由于上帝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若不借着基督我们不能认识他，基督是他的真相。通常这些经文是这么解释的， 上帝的毫无虚假的无上崇高被隐藏在他自己里面，从来没有人认识他，除非他借着基督来显明自己。基督被称为上帝本体的真相，这当然指的是新约所独具的特权，也就可以明白耶稣为什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母那里去。你们若不认识我，就不能啊，也你们认若认识我，也就认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耶稣说：“你们若认识了我，就认识了我的父。”如果只是人性的话，他是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的。因为耶稣他的位格里面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他说：“你们认识了我，就认识了父。”跟耶稣的神性，他是完全的神，他是独一的上帝，有很大的关联性，甚至有必不可少的关联性。如果没有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面，人是不可能通过一个人来认识那独一的上帝。那荣耀的父神是根本不可能的。还有在约翰福音14章，腓力求主将父神显给他看，他说看见父神会使他满足。那耶稣呢，就带着一点温柔的责备跟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自己做的事。这个经文是非常深奥的，这是讲到三一神的观念啊。耶稣虽然从高天来到世上，他的神性依然和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他的神性并没有离开父神，也没有离开圣灵。但耶稣说，你为什么要说看见父呢？把父神显给你看呢？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所讲的话就是父在我里面所讲的，我所做的事就是父在我里面所做的啊。这种的这个经文的讲述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的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真理，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真理，就看见了父神。哥罗西书也说到，我们不可能看见神，因为他是灵，但我们确定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看见神。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意思，是肖像和显明。这个肖像在希腊文指什么呢？指硬币上的头像。在古代的君王呢，他们常把自己的这个头像印在这个钱币上面。你看到这个钱币就想到统治君王，你想认识这个君王可能见不到他，你看到钱币就看到这个头像。因为这个硬币上的这个头像和那个君王是一模一样的。基督是神的像，意思是说基督是上帝的肖像。看见基督就看见神，我们如果越过基督是无法理解神，无法认识神的啊，因为神远不可及，他不可测度啊，只有透过可见的道成肉身的，在一个位格里面有完全神性和完全人性的耶稣基督，可以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上帝。汤姆华森就写道，基督穿戴我们的肉体，使神性显得更令我们喜爱。基督的人性好比一片透，基督的人性好比一片透镜，我们可以借此清楚看到神的慈爱、智慧和荣耀。基督的人性好比灯笼罩，我们可以透过这罩子 而看到里面神性的光芒。基督道成肉身，使我们不看神性为可怕，反倒看为令我们的喜爱。基督透过他人性的这种在世上的彰显，他的性情，他的形式，可以展现那神性的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的整全的位格来认识那不可看见的神。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对耶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与圣父之间的关系的讲解的讲道越来越少。你如果明白教会历史，在教会历史1到500年这个时间，教会处理最多的不是因信称义，处理最多的是三一神，三一神本质的探讨，包括大公会议，制定信经，抵挡异端，三一神论是初代教会最重要讨论的议题。但是今天对于三一神论之间关系的探讨，越来越稀少。我们今天，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福音上，福音很重要，但是福音的那个最重要的前设，三一神完成救恩，三一神如何执行救恩，那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不可以分割，不可以拆散的。所以只有正确的认识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就如同看见父神。那么既然神他是灵，我们能够看见他，透过他的儿子，那么怎么去敬拜神呢？这是我们应用的层面。神既然他看不见摸不到，我们如何敬拜这位神？其实这个敬拜的原则对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实际的，也是最严肃的问题。有些基督徒认为这个心诚则灵，信心真诚，甘心乐意，专心致志，神就悦纳这样的敬拜，这种的敬拜观是错误的。无论你的心灵心多么诚实，你哪怕受苦刻苦己身，你多么诚心，你不按照真理敬拜上帝，上帝是不悦纳的。我记得有一位奥秘派的这个人，他在他传记里面写到，他小的时候呢用一种好像中国这种上供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会原谅他的无知和愚昧。但是找不到圣经的依据圣经没有依据说你用那些不恰当的方式，你心很诚你真心实意敬拜上帝，神会悦纳你。圣经找不到这样的论证圣经没有回应。无论你的心是多么的诚实，多么的饥渴，我爱上帝，我敬拜上帝，然后我不要真理只要我自己感觉良好就可以这样的这个言论太多了。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参加礼拜的时候，他感觉今天唱诗挺好今天感觉挺好他不会说这个敬拜，这个诗歌，它是不是根据真理的原则所撰写的这个讲道是不是对神的话语有了这个正确的解释，他不去关乎这些原则，他关乎的是我感觉我认为这样还挺好的所以你认为或者我认为圣经不这么认为。那么在诗篇95篇写到说，来我们要屈身敬拜，再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要想敬拜上帝呢，必须听他的话，就是按上帝的准则去敬拜上帝一切不按上帝的话语敬拜的，你认为再好，在上帝来看都对上帝是一种的亵渎。西敏信条也说到，但敬拜真神蒙他悦纳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所设立的，又受他自己所启示旨意之限制， 我们不可按人的想象和私见撒旦的建议，或以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式来敬拜神。啊，人是总是喜欢发明很多方式的。我记得前几年国内教会非常迷台湾灵派的敬拜，又买那个号那个角，然后就吹啊，吹那个号角敬拜上帝啊。他从来不问圣经的规定的方法是怎样的啊，就随随意意感觉啊，吹个号比较好啊，然后呢大家跳一跳比较好。他从来不问说跳一跳的背后有没有真理，他从来没有问吹号这件事情到底跟真理有什么关联啊。这些呢，如果不被真理所检验的话，我们敬拜次数再多，不但不蒙喜悦，那罪不断的增加，神要责备审判这样的邪恶的敬拜方式。那如果想要敬拜神，就必须按真理敬拜。那这个道理几乎是一个自然的道理，几乎不需要太多强调。那建筑承包商他不按委托方设计建造楼房，能拿到工价吗？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在一个公司上班，你不按照公司的规定然后去工作，你拿到工资可能吗？也是不可能的。我想这个自然的道理非常自然了，已经没有比这更自然的道理啊。这个自然的道理在推论到真理上来说也依然是一样的。如果敬拜上帝不按照神的旨意去敬拜的话，神会喜悦吗？我们的答案是神肯定不喜悦的。神既然赐下他的真理来规范敬拜的方式，就意味着说人常常发明敬拜上帝的方式啊。人可能发明不了电灯，也发明不了其他的这些物理原理，但是人发明敬拜神的方式自古以来都是非常先进的，非常快速的，总是能够发明敬拜上帝的方式。你发现这个以色列民在埃及他们被奴役他们哀哼，他们痛苦，向神哀求神拯救他们他们除了做奴隶之外去建造好像没有什么特长，因为他们是这个以畜牧业为主的群体。但是你发现摩西上山上一直没有下来然后他们就告诉亚伦说摩西死了，我们怎么办呢亚伦说你们把你们的金银拿出来吧，然后造了一个金牛犊人发明敬拜上帝的方式是很快的，但这种发明往往不是那个古老的淳朴的符合圣经的。加尔文曾经说过，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没有能力设计出符合和荣耀上帝的敬拜因为人心太邪恶了。人的天性呢，总是喜欢用错误的方式用错误的方式来这个设计一套敬拜上帝的方式，因为自己设置的这个敬拜方式是符合自己情感的，符合自己的这个需要的，符合自己天性的，但是它并不符合圣经。所以耶利米书也说，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么在整个圣经的救赎历史里面，你可以看到人不断的用错误的方式敬拜神，神也不断的用正确的方式纠正神纠正人不要犯这种愚昧的无知的错误。你比如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和亚伯他们同时敬拜上帝，他们都献了供物他们都献了供物，但是神只悦纳了这个亚伯因为该隐里面的祭物里面没有信心，没有救赎的这个指向，同样献东西上帝悦纳一个厌恶一个。意思是说，你的每个礼拜的敬拜你是透过基督来敬拜上帝，凡是不透过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敬拜上帝的方式，那这些呢都是一种错误的，上帝所厌恶的。出埃及也告诉我们说，不能用肖像画像想象的画面来敬拜神 啊，哪怕你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水中百物呢，这些都不能够啊构成上帝的本质，是圣经所禁止的事情。在利未记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用燔火，就是上帝没有吩咐的敬拜方式敬拜神，他们被火烧死。那么在马可福音啊，耶稣也曾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我们敬拜上帝啊，不是说我从前啊，我认为哪个方式好，我们教会从前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所在的这个团契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方式最好的啊，你有没有查考过啊，你以前所领受的方式有哪些是遗传，哪些是符合真理的，哪些是圣经启示的，哪些是圣经所拒绝的。如果没有查考过，你把遗传拿过来当真理，那些传统没有检验拿过来当真理的话，那个是可怕的得罪上帝的。还有人敬拜上帝呢，把神限制在一个地理位置，你敬拜神必须去哪里去哪里啊！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啊，拜父啊，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啊，要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哪里有真理啊，哪里有福音的宣讲，那里就可以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你不能把上帝限制在某一个地方啊。还有些基督徒像迷信一样，把上帝的这个圣经啊，或者把上帝的某一个的画作呀挂在家里，每次祷告都跪在那里去祷告，这些都是一种的用地理位置局限上帝的超越，这是错误的敬拜方式。哥罗西书也说到说，禁止随着己意敬拜啊，故作谦卑或苦待己身等事啊。敬拜上帝呢，你不能随着自己的爱好去敬拜啊，你感觉敬拜的时候呢啊，我要自己高兴就好啊，我感觉自己不高兴，我要问教会说，教会能不能啊加个灯光啊，能不能来段音乐啊，能不能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些呢都需要要考量的，要经过考量，经过智慧的这个决定。还有基督徒说，哎，我越进食，上帝越喜悦我；我越这个苦待己身，上帝越高兴啊。所以这些都是随己意敬拜上帝。有人说越贫穷啊，上帝越喜悦；而是越富足，显明上帝的赐福。那这样敬拜上帝就更好。这些都是随己意的发明啊，都是错误的。那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啊不允许我们随着性子，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啊，自己发挥发明敬拜的方式，这都是错误的。我们要常问圣经是如何吩咐的。那耶稣说神是灵，敬拜他必须靠圣灵和真理去敬拜他，就足以显明说，若没有圣灵和真理，我们是无法敬拜上帝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没有明白的啊，我们之前是与上帝生命隔绝的，一个与上帝生命隔绝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敬拜神呢？怎么可能会寻求神呢？不可能。唯有圣灵来感动我们，重生我们，我们才会称耶稣基督为主。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是圣灵使我们相信耶稣所讲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必须靠圣灵，就意味着说，一个人敬拜上帝必须被重生，必须称耶稣为主，必须相信耶稣的血洒在我的身上，我的罪被洁净，我可以认识上帝与神的关系和好。也只有圣灵能把我带到基督面前，基督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写道，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保罗也说，我们因信基督，就在他里面坦然无惧，诸信不疑来到神面前啊。这样的敬拜呢，就构成一个真实的 一个属天的敬拜。圣灵重生我们，圣灵使我们相信道所讲的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敬拜上帝。而且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如果说在一场的敬拜当中没有充满真理，我们就很难说这个敬拜是出自于圣灵的运行。因为一个被圣灵运行的敬拜，一个被圣灵运行的主日，一定是充满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参加礼拜，你从头到尾呢都是闲谈，都是一些没有圣经严谨教义的这个诗歌，还有圣经所启示的诗篇的颂赞的话，没有真理的规范的话，它再活跃再火热再让你感动，我想说的是违背了圣灵他做工的一个原则，他要引导人明白真理。如果圣灵引导人明白真理，那一切的虚假的敬拜一定不是出自于圣灵，因为靠圣灵敬拜的群体一定充满了真理。换句话来讲，我们在每一次公共崇拜中若没有充满神话语的元素的话，一定不是靠圣灵的敬拜，那是自我的发明，那是违背着真理，那是随着性子去敬拜上帝，那真的是令上帝厌恶的事情。我们献的牛再多，献的羊再多，脂油流的再多，神都不看，因为神厌恶这样的敬拜。我们每一场的敬拜当中必须用神的话去祷告，也要唱出神的话，也要宣读神的话语，还要传讲上帝的话，并且要在圣礼中看见神，看见神的话语。基督徒整个的崇拜使用的言语就是圣经的言语。你到了美国，那是一个英语的世界，你讲中文，你讲这个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行得通的。你到教会到神的殿中，你应该使用上帝的语言来敬拜他，因为上帝悦纳他的语言。我并不是说主日里面一句人的话都不能讲，我们是透过人的话语去解释上帝的道，但是要整个的敬拜，无论是祷告是唱诗是宣读是讲道还是圣礼，都需要有上帝的话的元素在里面。如犹大所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白耶稣讲的话，必须靠着圣灵按真理去敬拜他。那今天你知道神是灵，你如何敬拜他呢？你不是靠感觉，你也不是靠想象，你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性子，你是按照主的话语。那你要思想你的教会的崇拜，主日崇拜有没有充满上帝话语的元素。如果有一天教会崇拜没有了神话语的元素，没有了真理的话，那这个教会所有的运作不是圣灵在运行，不是圣灵在引导进入真理，而是人按照私意来拆毁主的教会。所以求主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我们在教会里的信仰生活，如何敬拜神，靠着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神，因为他是灵，必须用神的语言来崇拜那一位不可看得见的上帝。我们如果借着真理去敬拜他，我们就如同看见我们的上帝一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到这里。